然后我们认识这一位拯救我们的救主。那么这位救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上次用三个点啊，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三个大点呢，来讲明这个问题。所以圣经它把整个人类的历史写进去啊，这个。那么这三个点呢，第一个就是创造啊，第二个就公元，第三个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是末世啊。那么在创造里边呢，就确定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啊，在创造里边确定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什么关系呢？我们是上帝的儿子啊，所以神创造我们。那么在这个创造的过程里边呢，我们来看一下吧哈，看一下我们手里边的圣经啊。我们把圣经打开，创世纪的第一页，圣经的第一页，大部分都是第一页，如果中英版的可能就在第二页上面啊。第一章第26节，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哈，找到了，我读给大家听。这里说，神说啊，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啊，造人不是生人啊，不是生出我们来，而是创造。所以人类的生命比造物者的生命就更低了啊。所以如果是出生的话是平等，生命和他是一样，但是我们和他不完全平等，我们比他更低，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却有他自己生命的特质。所以这一个形象和样式啊，不是指的我们的外表，而是指的我们的内心啊。这个哎，这个人形象不错啊，这个形象不一定指的他多么高大，多么怎么样。比方说我们在这儿哎，不要随地吐痰啊，注意一点我们华人的形象啊。这个形象不是指的样子，长的样子，而是我们在人心目当中我们的那种品质。所以我们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就是按照上帝的生命的特质品质，我们像他啊，在我们里边有他的这个特征在我们这里头。然后是我们管理啊，这个是被造的位分。然后到了第27节呢，就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那么这个自己呢，还是用在原文里边用的是多数的啊，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下边这句话乃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个他就变成一个单数的啊。所以我们曾经讲，上次讲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在三而一的上帝啊，他们因为圣经说如果我们用一样的最重要的特质来描述我们的上帝的话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就是什么啊，他的本质是灵，他的生命的特质，他有公义，有怜悯，有圣洁，有真理。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哎，圣经上说神就是爱。我们说独一的神，因为爱是必须在关系里边才体现出来，是吧？如果没有关系怎么体现爱呢？对，一个上帝他跟谁爱呢？所以我们感谢神，上帝不是只有一个位格，独一上帝是指的在整个宇宙万物当中他是唯一最高的那一个存在。所以你在他之外不能你自己再拜另外一个，这个不行啊。这个我们说好像在 Australia 只可以有一个 government， 只有一个政府，你不可以再搞另外一个政府，你再搞另外一个政府叫做 rebelled， 就造反了，是吧？所以在整个的存在界里边就有一个最高的掌权者，那就是我们的上帝啊。但是这一个最高的权威，它的内部却不只是一个位格，在圣经的启示里边最少有三个位格，所以他们内部是可以彼此相爱。 所以他不需要有另外的存在去和他们彼此相爱，他们本身就可以彼此相爱。所以这一点呢，我也感觉到，就是说夫妻之间啊，夫妻相爱就产生了后代的可能性啊，所以这个夫妻相爱的结果，这个延伸导致了后代的产生，这个就很有点像三而一的上帝的彼此相爱，那么就产生它的延伸，就产生了对人类的创造。所以三而一的上帝对人类的创造是把人当作爱的对象来造啊，好像是孩子一样，所以他把亚当称为上帝的儿子。但是在具体创造的真正要实施的时候，却说按照他的样式造人。这个他指的是谁呢？就是三而一。当然圣经上没有这样说啊，这个我们基本上推断啊，就是三而一的第二个位格，就是圣子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所以这个呢，就决定了我们从一开始被造的时候跟基督之间的关系，是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这是第一个关系。所以他爱我们啊，他爱我们。儿子，我们上次也提到了，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儿子，只要是儿子，这个爱就是永恒的啊，这个爱就是永恒的。所以血缘的关系是不会因着外界任何其他的条件而改变了这个血缘关系之间的感情啊，这个感情可能会挫折，表达的方式可能不一样，但是它里边的那份永恒不变的爱是不会改变的啊，表达方式可能不一样啊，这个小的时候妈妈养育女儿爱她，可能给她买衣服，可能给她做饭，也可能打她屁股，都是出于这一个爱，对吧？那么那是为了管教她嘛，爱的这个表达这个方式是非常丰富的，它不是一个单方面的来表达这个爱的内容。所以我们虽然犯罪离弃上帝，但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说，神爱世人，这个世人包括所有世上的人，包括监狱里边的杀人犯，神永远爱他们啊。这个是因为起初被造的这个位分决定了这个关系。然后呢，当人类犯罪堕落离开了上帝的时候啊，这个罪使我们与上帝之间产生了隔绝啊，没办法了，人跟上帝之间我们说这个人在社会上犯了罪的时候就会被警察抓，然后放在监狱里边啊，因为他是一个罪犯，所以不管你是多么爱这个孩子，他必须下在监狱里边，那就产生了隔离，我们与神之间就隔离了。那么这个时候神因着他对我们的爱而不希望我们与他永远隔离，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给我们设立了一些办法，让我们能够回到上帝那里去。那么其实神的整个救赎计划里边，他最终要实施的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能够回到神那里去。可是人这个罪性里边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叫做骄傲啊。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这个主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慕道班的第一课里边就会讲到，不是第二课啊，就会讲到什么样的人能够蒙恩得福，成为上帝所赐福的人呢？第一个条件就是谦卑，啊，如果人没有谦卑的心的话，啊，人骄傲自大、刚愎自用，他没有办法被教导，没有办法得蒙拯救，神的祝福也不会临到他，因为他不信，你跟他讲什么他不听。那这个就完了。那所以人的谦卑，但人要谦卑下来不容易啊，人要谦卑下来不容易，真正认识自己无能、无知、软弱啊，这个有限，要认识这个东西不容易啊。所以上帝用了多少年呢？大约4000年的历史，这够长，让人从失败中学习谦卑啊。这个以色列人1500年的历史基本上就是失败的历史啊，所以我们刚刚这个星期三将是最后一次了，就是这个旧约历史的查考。 在整个旧约历史上，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从复国，从进入到迦南地，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地，神上帝给他1500年历史，一直到他最后灭亡，他全部都是失败的，几乎没有多少成功的例子可说。那么这个呢，叫上帝要叫人知道人的罪性在里边离开上帝了，这个被造的人类一旦与造他的主分离了以后，他自己就什么都不是，他就完蛋。所以这个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是葡萄树，他说你是个枝子啊，这个枝子他必须连在树上他才能存活，他一旦离开了树，他只有枯萎和死掉，因为那个根没了。所以我们人类也是这样，我们人类被造的位分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如果我们离开独立，离开上帝以后，这个礼拜六我们讲的宇宙孤儿的概念啊，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宇宙孤儿，对吧？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来，也不知道为什么死，也不知道存活这辈子干什么。在这一生当中，我们几乎活到活的所有的过程里边，我们有一个字，一定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有一个词啊，一定很深的体会，这个词叫做无奈，对吧？你生下来就无奈，为什么我会生在这个世界上？然后你开始学习走路，我为什么跌跌撞撞，我一定要学习走路，我不想吃饭我还要吃，我不吃饭我就会死，你所有的时间你都会无奈，对吧？然后你要去上学，哇，去同学老师每天做功课，无奈非做不可，对吧？然后你就开始长大，生病衰老死亡，工作娶太太，不娶又不行，娶了又打架，怎么办呢？对吧？这个都无奈，对吧？结了婚以后想换一个也不能换了，对吧？无奈，对吧？这个生了孩子不听话怎么办？已经生出来了，无奈，对吧？然后孩子又生出孩子来了，你说怎么办呢？那孩子移民澳洲了，又无奈，没办法，离开中国要到澳洲去陪给孩子养孩子，对吧？人到了最后呢，一个最大的无奈就是面对死亡。那你无奈，你没办法，那这是一生当中我们的写照，就这样，你无奈。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我们跟这个根源断了关系，我们一生当中无助，没有人真正的帮助我们，对吧？我们的心灵真正孤独的时候，谁能帮助你？没办法帮助你。你心里边真正愁苦的时候，你没办法向任何人说，那你跟你的太太说吗？你的太太就开始瞧不起你，对吧？这个你跟你的朋友说吗？你的朋友可能因此抓住你的把柄，开始把你的，你今天说完了，你发现明天天下都知道，那你跟谁说？你求谁真正帮助你？他自己都需要帮助，他怎么能帮助你呢？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人不是回到造物的他的本体那里去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枝子不连在树上，他自己是没有希望，他只有慢慢的在无奈当中枯干和死亡。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福音啊，这个福音好消息告诉我们，我们现在跟上帝恢复关系的条件来了。所以上帝用4000年，上帝给人律法，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叫对，什么叫错，他给我们宗教啊，让我们好好学习谦卑顺服啊，可是这些里边最后都是以无助失败为告终。所以第二个地方呢，我们的耶稣基督亲自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了，他要成为我们的救主。所以他来了不单单是在给我们带来一套道理，他来了要带给我们一个新的盼望。我们把这个称为所以我们传福音，今天我们给大家讲这些问题，不是让大家再了解一套宗教，然后再加入一个宗教团体，然后再来学一套敬拜的礼仪，不是这个。我们把一位救主介绍给我们，让我们再得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是最重要。所以这个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主耶稣自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就是生命，你们若不借着我，没有办法回到父那里去。主耶稣用了一个否定的话来表达，那么翻过来说，用肯定的话来说呢，就是你们借着我就必能到父那里去，对吧？也就是说 他成了我们这些失败的人，在最终软弱无奈的人，可以与上帝恢复关系，与生命的源头建立关系，与真理的源头建立关系，能力的源头建立关系，更重要的，我们与爱的源头建立了关系。所以当这些东西进到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被造存在的人，生命才会这个表现出它该有的光彩，是吧？就好像一个树枝，它重新连到树上，它还没死透，那这时候生命的供应就开始供应它，它又重新活过来了。所以以前我们说，我们世界上的人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那么这个死呢，不是指的我们完全死掉了。所以我曾经问过大家一个问题，我说当一个树枝把它从树上剪下来的时候，这个枝子是死的还是活的？啊？
活的，
实际是活的，地位上死。
哎，这个它是又活又死。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它的位分是死的，因为它离开树，它自己不能活的。它和生命的本体已经，它肯定是个死的，但是它本体还可以活一会儿，它的生命还没完全结束，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它赶紧连回去的时候，它就又活了。所以从位分上、状态上它是死的，但是从它实际生命自己的这个情况来说，它还活，啊，所以我们如果没有信上帝之前的时候，我们的状况就像剪下来的一个枝子。啊，就自己我们还没完全死透，所以上帝还给我们生命气息让我们存留，但是那个位分、那个地位是死的，因为我们跟上帝、跟生命的源头就没有关系了。所以这个时候凭着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解决不了这个隔阂的问题，就是我们自身犯罪啊。咱们中国人很深体会这个问题，圣人难免三分过犯，谁能没有罪呢？啊，但是我们中国人学会了一点，因为日一失足成千古恨，所以我犯的罪一定不能让人知道，家丑一定不能叫人外扬，所以我们肉烂了嘴不烂。你说你有罪吗？没有啊，这个我们永远要掌握这个原则，坚决不承认，知道吧？你一承认你就完蛋了啊。所以因为人不能够饶恕别人，所以人愿意定别人的罪，定别人的罪的时候好显出自己有意义吗？啊，所以我们常常愿意，这个评论人家不好，老是说人家不好。你犯我们在一块儿，大家嘁嘁喳喳说话的时候，很少说别人好的时候。所以这叫好事不出门，怎么样？坏事传千里。因为当我们传别人坏的时候，好像显出我们自己好一点，我们的内心里边得到一点安慰。你看他比我更坏，啊，这个好。最后一个啊，我们刚才讲到哪里？一岔出去回不来了啊！啊，哎，将来重生是吧？好，所以上帝不是在只是给我们一套道理了啊，他给我们一个生命，让我们跟源头好好建立，能够借着他建立关系。哦，讲到罪的问题，人人都有罪，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老说别人不好，我们就无罪。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罪，啊，大家能够谦卑的承认。我们没有他，我们是没有希望的。大家承认吗？我们在世上，我们有什么希望？等待我们的就是衰老和死亡。犯罪越来越，我们越来越老，越懂得怎么犯罪，叫人家抓不住，对吧？姜是老的辣，所以这个我们这些上年纪、上一点年纪的人，我们犯罪就犯得更加高明，对吧？人没有办法解脱不了罪性的，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不回到上帝那里去的时候，人自身是没有希望。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基督来到我们这儿了。所以我们认识这位基督的时候，他不单单是我们造物的主，而且他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的时候，他不断地向我们讲话，不断地劝勉我们，不断地教训我们，但是人没办法。即便就是我们有愿做的心，可是我们带不出行为出来，啊，带不出行为出来，经不住环境的诱惑或者压力啊，特别是当我们和人比较的时候，我们心里边真的感觉到没法胜过去，我们就不断的开始在这个失败的里边越来越严重。有些时候我们一旦放松了一步，接下去你就没办法。那，啊，所以有一个官员啊，他曾经是一直是自己守住自己啊，非常的清廉。 但是实在到了一个情况，哎呀，他就开一个门算了，就给你一个网开一面吧，这一开就不可收拾，一下子拉下水去你就回不来了，那你就越走越远越走，到最后人有一句话叫做一不做二不休，太可怕这句话，那就破罐子破摔了，管他呢，反正已经做了就做吧，那所以这样呢，人就在犯罪的这个事情上面自己没有力量回头，所以在这个时候救主来了。所以我们的这一位造我们的主，按照他形象造的主，他开始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么也借着这个使我们知道，我们原来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我们的生命真的像他，因为他都能住在我们的肉体里面，他的灵能够住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所以公元，也就是说距现在大概2000多年以前的时候，这一位三而一第二个位格的上帝就住在，借着一个童女玛利亚把他生下来。为什么要童女玛利亚把他生下来呢？啊，就是处女了，啊，处女把他，不是这个处，啊啊，处女把他生下来啊，那么目的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必须不是从亚当的后代生下来的，如果是他是男女交合生下来的时候，他带有原罪，他必须没有原罪，所以他是上帝的灵加上人的体的结合，成为我们的救主，所以他的灵是第二位上帝的位格，然后借着童女玛利亚给他一个身体，他就来到世界上，所以他的身体跟我们是一样的，可是他的灵体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是被造的人的灵，他是造物者本身的灵住在人的肉体里面。那么他和我们有一样的身体有什么意义呢？就是他和我们面对的是同样的生活环境啊，他跟我们完全 match， 所以他也会累，他也会这个饿啊，他也会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因为他的身体跟我们是一样的，所以这时候产生了救恩的对等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软弱失败所面对的挑战和他不软弱失败所面对的挑战完全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借着他受苦成为我们罪恶的赎价啊，等到下一次我们还会再讲这个问题哈。这一次是中啊，你看到这个周报里边就是说我们认识基督的中部分啊，我们还有下部分，在这个原来讲义里边是只有上下，这样因为它的内容比较多，我就把它分成三部分来讲哈。那么所以在道成肉身这件事情上面，也就是造我们的上帝的第二个位格，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所以他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把圣经的标准，也就是说上帝圣洁的标准给我们活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单单是需要一套理论，我们还需要什么东西呢？需要一个榜样啊！真的是能够把圣经的话活出来吗？原来这一个挂在木头上的羊是我们永远的榜样，所以他把圣经的真理活出来了，所以在肉身上，在肉身里边怎么样能够把神的原则活出来呢？他就是榜样啊！他没有犯过罪，他完全战胜了罪恶，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活得像他，那就对了啊！这个就是基督降生的一个意义之一，所以他在地上活33年半的时间，他没有犯过罪，这是人类历史里边唯一一个可以宣称我自己没有犯过罪啊，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那么他的能力，他的灵有绝对的能力来使他的肉体不犯罪，而我们的灵是被造者的灵，我们只有相对的能力在我们的肉体上使我们在某一些情况下不犯罪，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我们的肉体在所有的情况下不犯罪。所以伟大领袖说一句话，他说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对不对啊？哎，对，我说人做一辈子做好事都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不做错事，不做坏事，对吧？有很多人一方面做好事一方面又做坏事，对吧？所以这个不是很多人，我们所有人都这样，是不是？所以我们人生当中是不可能做到我们一生当中不做坏事不做错事，这做不到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基督 他为我们做成了，啊，那么最后呢，他借着肉体的死亡来见证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人在被诱惑的面前，不一定一定要失败，可以得胜的。所以他就做了这个得胜的榜样。那么我们人一定会失败的，那怎么办呢？没有一个人是他那样的吧。所以将来有一天的时候，圣经里边有一个极大的奥秘啊，这个就是末世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发生一件事，就是他的生命要和我们的生命合一。那么圣经上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好像一个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一样。那么这个时间还没有到，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凭信心相信这件事情将来一定会发生的。那么基督因为他没有犯罪，他死了，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复活了。有人说复活可能吗？怎么不可能？上帝造一个人都可能，叫他复活怎么不可能？人说复活，哎呀，很这个什么？其实我们能够生一个孩子，上帝怎么不能叫一个死人复活呢？只是人不能而已，是吧？医生不能而已，医生不能，人不能，不等于上帝不能，是吧？所以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么死里复活的时候，神的因为他没有犯过罪，所以他的灵不死。那么他的肉体因着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上帝要他复活的时候给他一个新的身体，啊，这个在圣经里边讲得非常非常的肯定清楚，而且是非常绝对的，啊，做这样一个见证，就是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么基督给他一个新，上帝给基督一个新的身体，然后借着这一个身体可以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不再受到这种物质的限制，可以在永恒里边，在上帝的国度里边去生活的。那么这个就成为我们一切信仰之人的盼望。当我们今天还活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还带着这一种物质的肉体在这活着，还在这一个有罪恶的世界里边活着的时候，就算基督徒在内，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摆脱我们的罪性啊，所以在这已经信主的人，我们知道我们还有很多软弱。我是做传道人的人，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不是很难说我不是一个好的信徒，但是我是一个真的信徒，我真心想要跟随主，我真心想要过圣洁的生活，我真心想做诚实的人，可是很多时候我自己也做不到，因为我们今天的环境不行，肉体不行，生命的这个经历，过去带到今天的这些东西，使我们没有办法摆脱现在的情况。那么再一次借着这个情况，使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有限性，知道我们自己的罪性，但是我们有了一个应许，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边给我们干什么？立约啊，这个立约就是给我们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就是什么呢？将来我们有一天，我们不是随着肉体的死亡，我们的生命就结束了，而是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罪恶被得到赦免以后呢，我们要像他一样从死里复活，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啊，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肉体的软弱，脱离这个罪恶的环境，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一个新的永恒的家乡。那么上帝能够造一个这样的世界，上帝也可以给我们预备另外一个世界。那么这里边呢，就是看我们这些人，我们的内心里边做一个什么的选择。我们愿意选择追随上帝的爱，追随上帝的真理，接受他给我们的救赎，然后将来继承他所给我们预备在天上的产业呢？还是我们觉得我们无所谓，我们就是犯罪就犯罪，软弱就软弱，死就死，管他怎么着了，今天有主今朝罪算了，这个选择就在我们自己的手上。那么选择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边给我们的这一切呢，是用理性，用信心，虽然我们眼睛还没看见，啊，我们用我们的理性来想想这个合不合理，是不是这样的，你的良心是不是印证是这样的，然后你信来接受。那么你说我不想 work so hard， 想什么想，我今天吃喝玩乐，明天怎么样不管，那是个人的选择。但是我们在这说，上帝给我们这个选择的时候由得我们，但是最后的结果就由不得我们啊，这个是我常常说这句话。今天路局告诉你前面有个照相机，你被他照下来你罚款，你说我管他，想那么多干什么，我闯了再说，是 闯的时候由得你，罚款的时候就由不得你了，所以在这些问题里边，我求上帝使我们能够有智慧啊，能够明白上帝在恩主耶稣基督里边给我们这个拯救的这件事情啊，使我们因着信，使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生命得到重生，然后在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是他第一次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我们的救主，这是成为我们的造物主，然后呢，最后他来迎接我们，成为我们永远生命的主，他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在永恒里边不再犯罪啊，这样呢，我们就脱离了罪和死亡，脱离了人间的痛苦。所以我说罪就是破坏关系嘛，破坏关系如果你继续往下说的话，就带来痛苦，就带来爱的崩溃，带来性的崩溃，带来伤害啊，痛苦就随之出现了啊。信任危机是今天这个社会上最严重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社会这么进步反而产生很多的抑郁症，因为人心里边没有安全感，没有被爱感，没有满足感，人不知道活在世上干什么，但他又必须活着，又必须存在，就得抑郁症了啊。所以在这个里边呢，我们在基督真理的爱中，在他的救赎里边，我们慢慢的去体会认识这些事情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啊。那么当我们进而基督与神开始恢复关系的时候，在今生我们开始体会到这个祝福，虽然还不是完全的，如果真的是在今天我们可以完全了，我们不必进天堂了，今天这个世界上就是天堂了，是不是？但是世界和天堂还是本质的区别。那所以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也、yeah、把这个关掉好吗？太热了。
圣牧师画了一个画，很简单，就能把你这个全讲出来
了。 OK 好。
圣牧师，以前我在那个圣斗的时候，他就这里是人，这里是罪，这里是神，但是因为罪把人跟神隔离了，但是我们怎么能到神那边去呢？就借耶稣基督的这一座桥，就我们可以回到神。
OK，
所以这个话对我脑子的印象
非常深刻。 OK，
因为人罪的关系把我们人跟神隔离了，
好，
我们要回到神那里去，必须通过耶稣基督才能回到，这就是一艘桥梁。
这个而且通常情况下我们把这个桥梁呢是用一个十字架来代表啊，
这
哎，对
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呀，感谢上帝啊。是，所以人和神之间的这个罪的隔离，所以在基督的救赎里面好像一个桥梁，我们可以回去了，啊，所以这样呢，我们就看到哈，基督是造物的主，决定了我们跟他的关系；基督是救赎的主，啊，决定了我们透过他才能恢复与神的关系。因为在创造里边，人罪恶的堕落，然后呢，他将来要迎接我们，使我们进入到永世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决定我们永远的归属。我们是在天堂与他同在，还是我们说在地狱？地狱不是地底下的一个监狱，其实地狱就是我们没有接受神那个永远的结局。那我们这个灵性的生命不会随着肉体的结束而改变，啊，它不会死亡，啊，但是它有不同的终结。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无神论，啊，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知道我们原来里边还有一个灵是不死的，啊，所以毛泽东也说杨柳青杨枝上重霄酒，什么重阳啊，啊，这个最后这首诗的最后两句话谁还记得，什么人间曾浮湖，哎，啊，曾浮湖，哦，所以啊，就是好像那个解释，好像我的意思就是记得，就是如果把蒋介石他们给抓住了，啊，我们一块儿哭吧，高兴庆祝了，就指这个意思。还庆祝什么？他人已经死了，无神论，灵魂不存在，只是物质，他物质已经不存在了，他还庆什么盆语啊？所以人不可能，其实共产党是用最违心的方法来推销唯物主义。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是用最违心的方法，因为他说我们要为共产主义来奋斗嘛，这本身是违心的。共产主义离我多遥远，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是一个物质，我现在需要物质，将来多少多少代以后还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崇高的理想是唯物的，是唯心的。 这完全是违心的。所以我那时候在学校里边，我就问我的政治老师，那时候正好是高山下的花环，对越南反击战的时候，他们就唱一首歌，叫做《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血染的风采》。我就问老师，我说这首歌是唯物思想还是唯心思想，对吧？那个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血染的风采，我的血怎么会和他有关系呢？这完全是这一种信念上的东西，是吧？这完全是唯心的东西嘛。这个物质上，我的血流在越南了，和北京那个旗有什么关系，对吧？这完全是精神上的东西嘛。所以人不可能唯物，没有唯物主义这回事儿，是吧？这个人的物质上的东西也是反映的精神上才有价值，物质上的东西反映不到精神上来，这个物质是没有价值的，是吧？这个，所以在这些问题里边呢，唯物论给我们弄下了一个唯物还是唯心。其实我们的信仰既不唯物也不唯心，我们不在他那一个，根本和他不是一个范围，不是他那种分析方式。他那个分析方式本身弄了个套，就是你要么在这儿，要么在那儿。其实这两个都是错的，那根本不在那个里头。他根本不知道另外一个存在，上帝造物的主和我们之间那个关系，根本不在他那个哲学范围里头。啊，好，大家有没有问题？能不能理解？我讲的是不是大家能不能理解？因为当然现在我们把这些信息放在里边啊，因为下一次大家回去看一看，这个关于这个认识基督的下，就是他肉身受苦、肉身受死、肉身复活，升天之后啊，他现在和我们之间关系，回去把这些东西稍微读一读，啊，然后我们下一次讲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啊，如果你完全不了解的话呢，我常常说啊，我们认识上帝不难，但是认识基督非常难，啊，认识基督非常难，这个，因为基督才是跟我们之间直接有关系的那一位。啊，所以将来是基督来迎娶教会，所以我们要与基督同在，而整个这个过程里边，他是我们的，英文里边叫 lover， 就是爱我们的那一个，他是爱我们的那个，我们回应他的爱。所以认识基督是整个人的生命里边最重要又是非常困难的那一个部分。啊，人成熟了要进入到一种爱的关系，是他以前很陌生的。一个小孩小的时候，他会体会父母的爱，我们中国人都能体会老天爷对人类的祝福，对吧？这个完了以后呢，会体会朋友的爱，啊，这个，人际关系里边的这些东西。但是到了成熟的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要体会夫妻的爱了。啊，这个夫妻的爱是非常特别的，这是上帝创造的目的，所以上帝一造出来就造了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让他们可以建立夫妻的关系，因为他们本是一体，还有合成一体。所以这个就预表着一个问题，是我们跟基督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本是他的形象造的，和他在一起，我们跟他的关系断了，现在他来救赎我们，基督造我们，基督救我们，基督将来有一天他来迎娶我们，好像迎娶妻子一样的，他要叫我们和他同住。将来有一天我们当然也和父上帝同在，但是最重要的是和基督永远同在，基督永远是我们生命的主，将来的时候。所以这个主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就要再来接你们，说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